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第三章哈，所以就圣经要准备着哈，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么马上你就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呢，连着第二章的尾巴，又在谈到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哈。那这一章你会发现呢，整章下你会发现呢，对耶稣是很辛苦的，因为我第一个大题哈，我帮你们做了一个大纲，第一个大题提到的那个题目叫做阻挡福音的心。这一章里面你会看到四种，我应该是提出来四种啊，二三对，四种在耶稣当那个时候他所碰到的一个大环境啊。那这个环境呢，包括仇视他的人，也包括那些跟着他然后很捧他的人啊。这个对他的难处呢，也包括他自己的家人，还有一个是就是看起来他们是很有宗教的，很有宗教情操的人哈、啊，专家哈、啊，专业人士啊，对圣经很专业的，可是却是。亵渎圣灵的人，哇，这个很严重的哈。亵渎圣灵就是冒犯，就是冒犯我们的神啊。所以，因为我们提到马可第一章，我们总是要记得哈，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哈，一个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啊。耶稣就是神，那然后呢？耶稣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一样是人子，是人生的，从人生的儿子，所以他可以跟我们很亲近，他可以很了解我们，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然后那个基督是王，谈到王的时候，他有王权，他有王的这个能力，可以庇护他的子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王有审判的能力，审判的权力，父把审判的权柄是交给子的，好，交给儿子的。好，那上次我们提到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这些他们就是很心里面是很有优越感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且神选民中呢是专家、哦、他们对于这个神的话语很非常的固守，非常的认真、哦、然后呢他们会有一个觉得一个优越感在那里，哎，我们是专家、哦、类似的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博士 Doctor 啊怎么样、哦、那这一些人呢却对于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第三章以前哈、啊、我们看到的还是比较属于说他们在观望，说到底你是谁，你怎么能做出这些只有神能做的事，包括赦罪，包括医治哈、啊。所以约翰第三章那个尼哥底母呢晚上去看耶稣，他说我知道你从神来的，他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怎么可以有，但是他确定那个是很真实的一种确认，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可是有一些人呢也是一样跟着群众在里面听着耶稣讲，他们也很好奇的在想说到底这个是谁。在他们的心目中，摩西很伟大，以利亚先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好，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这个都很伟大。然后大卫是他们的王，可是来到这个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他的那个道理是那么的更加不一样？可是看起来他又很有权柄，也看到见证，看到神迹，说他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心是怎么在转变的哈。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就把它看成是耶稣的这个生活中的大范围里面，好， 比如说这是他的一天好了，当然这不是只有一天的哈，这是他的一天好了。等一下碰到要害他的人，要控告他的人，等一下碰到家里面找他又怎么样？等一下又碰到一群只想摸他，好，就是就造凑热闹的这样的一个每天这样的生活，其实这是每天的哈。马可写的很精简，他是把它浓缩起来，然后你可以从马太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福音会找到更细节，在这些里面找到更细节。好，那这整章里面呢，一开始又接到那个安息日了，好，安息日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打开马可福音哈，这个等一下我打开一下哈 ，OK， 第三章哈 ，OK， 好。啊，我们要念以前呢，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到底神的律法、神的十诫是这样子，那到底守还是不守？那这个法利赛人在跟耶稣啊质疑的，刚开始是质疑了啊，到今天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人的心是怎么样在发展的哈，就变成要控告，从控告变成要除灭他，要害死他，啊，所以我的第一个大题哈，你的纲要是阻挡福音的心，第一种心就是里面有控告。什么叫控告？就是好像总是要找到对方的错误在哪里，然后呢？以居高临下来看对方，把对方看下去，然后总是，其实这个当中很他们心里面很错综复杂，因为耶稣的群众很多，那么基本上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哇，那么多人欢迎他，那么多人捧他，那么多人崇拜他，哈、哦，那当然这些专家心里面是不是滋味，因为他们是那些本来是被看得很高洁的人士，然后他们是那个教导的那个权威啊，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来一个，啊，不但又懂他们的律法，跟他们一样，他们可以讲解律法，可是呢还那么受欢迎，所以无形中人的心会有一种嫉妒，刚开始是一点质疑，后来有点。害怕说像这样的人做的事情是不是一种我们现在讲的异端啊，哈，那当然异端是有异端的定义的哈，我们可以把异端的定义把它很清楚的列出来，但是这个呢对他来讲他们要抓住的是耶稣这个人，那这个人把他们的观众都带走了，这个人把他们的原来在守的教他们在教这些人要守的好像把它拆解一样。好，等一下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到底神的律法到底守还是不守啊，那难处在哪里。好，所以呢第一个耶稣碰到的马可福音第三章啊，那这里碰到的就是又碰到也是一下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呢，这一次呢法利赛人这里没有提哈，这里没有提说没有提说到底是谁先发难的，谁先挑起来这个话题的。好，那我在想呢，基本上呢你如果去看那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话有一个地方12章，好，你们把它记下来，你同时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的地方，事实上我讲过哈，马可写的这个马可福音是很精简的，很精炼的，他把那个重点先弄出来，信息让他很清楚的出来，好，然后细节呢他是不太提的，一方面可能有个原因，因为他这是听彼得说的，他不在场，所以他只能讲彼得讲的，然后彼得讲的角度跟路加，跟路加不是哈，跟马太讲的又不太同样的事情，一样都是事实，可是彼得讲的呢有他的个性和他的特性的一个原因，所以他讲的是很一方面他不彰显他自己， 因为他带着一个他后来失败嘛，后来否认耶稣哈，所以这些心态呢，以至于他后来写在讲这些的时候呢，有他的角度哈。好，那么现在呢，你看到马可福音这样写的时候，你同时也可以去看马太福音。马太就上次第二章我们讲到那个税吏有没有？他就后来就跟耶稣做门徒了哈。十二章的地方，事实上是他们问耶稣，先这里没有看到他们问耶稣哈，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星期天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在律法里面条例哈，律法诫命里面有条例，有那种情况的条例，会列的比较仔细一点哈，好像说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哈。他们有一个啊条例是说，如果紧急，像我们讲的叫做叫什么，就是就像一定要去急诊室啦，或者是那个很紧急的哈，会致死的，那么就要处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不要在这个安息日做啊。那这是他们知道的哈，当然耶稣也是知道的。结果这一天呢，这一群人呢就刻意的问耶稣说，可不可以治病啊？这里是有人问耶稣说，这个是马太福音讲的哈，马太这里有讲吗？这里有讲他们问耶稣吗？还是说耶稣问他们？等一下我看一下。好，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第三章的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我们先把它念一次。好，我现在把马太跟马可有点混淆，我念过一次，我们再来讲。好，我们请谁念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吗
？OK，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几节啊？
第六，一到六。
OK，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哪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的，好，谢谢林弟兄。好好，这是我们今天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段所刚才所念的哈。那这里事实上是有点好像他没有看到他们有对耶稣提这个事，可是呢心里面在想哈，因为看到一个枯干手的人，就是那个萎缩了哈，那个手萎缩，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手萎缩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说这样的情况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哈，一只手萎缩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能工作啦齁，他通常如果萎缩的人有时候他的手都会藏起来齁，不想给人家看啦齁，就会有一种自卑感啦，类似这些齁。那这些人呢，这一些本来在已经在跟耶稣有这种质疑的这群人呢，他们心里面想而已，这里是这样讲哈。第二节说他们是想控告他，想抓他，如果今天你在治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再攻击他了，可以这样讲。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地方呢，事实上有提到这群人有问耶稣，好，安息日到底治病可不可以。那耶稣呢，他 回了一段话哈，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个地方哈，他说呢，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然后安息日的时候掉在坑里，不把它抓起来拉上来的呢？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问题。刚才在马可福音也是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其实那个时候是同一个场景了哈。他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么哪一样可以呢？等于说你问我，你们想说我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这是在马太福音问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讲，可他们心里面是想要控告耶稣，然后耶稣就反问他们。那么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说呢，如果你有一只羊，好，那你一定会把它救起来的嘛，对不对？如果你的羊，好，你一定要把它拉起来啊，不要哦，就说有人跌倒了，那你不拉起来吗？你一定会，这个是非常合常理的。好，那后面又加了一句话，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在马太福音那里，马太是耶稣给了一个这个正面的答案，安息日要做善的事情。在罗马哈，等一下哈，我想想看，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你们记下来哈，我没有给你这些经节哈，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我跟你们在讨论啊或者学习这些马可福音的时候哈，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对于你们也是一样，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别人去了解这些福音书，但是你不一定要需要像我是要提供给你们一些资料，那但是你要带对方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也不一定要有很多的你提供的一些，你自己或许没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提供资料，但是我主要是你这个要帮助人啊，读圣经的人呢，你自己要打通你的一些想法，好，等于说那个时候耶稣碰上的问题是周围那些我们可能也会碰上，还有呢，有时候呢，我们又都可能成为那当中的某一种人，这样，那我们先要好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上次耶稣讲的哈，新的皮带，然后装新的酒，所以我们要更新成为一个新的皮带，然后当我们带别人来读圣经的时候，好，我们跟他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他，给他有一些理解，或者是就读到说我在读什么，那这个怎么应用到我身上就好了。好，你不一定要像我这么给你们那么多资料哈，我可能也没有给你们很多资料，可是我是很希望我们这些在一起学习的这个福音书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哈，然后自己本身也经过更新，因为学习这些自己也被更新，然后就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帮助对方要读圣经的人。我觉得人要影响人，这基本上就是生命啊，生命要很切实，而且生命要成长，要更新。好，那么现在我给你们一个补充经节，你们写下来哈，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这里提到律法，因为安息日主要是碰到律法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下到底律法是守还是不守。好，那这个法利赛人在针对耶稣质疑或者跟他针锋相对的地方，重点是在守律法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在那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好，那罗马书这样讲哈，他说呢，律法是圣洁的，第七章，好，诫命是圣洁的，等于说律法神的诫命有一个本质，圣洁、公义、良善。那么圣洁、公义、良善基本上是神的属性，所以有一位圣洁的神，有一位公义的神，有一位良善的神，然后他就为人颁下这个有这种特质的律法，为了让我们可以一样的可以成为圣洁的人， 成为有义的人哈，我们公义哈，有义的人，我们被称义，我们还会被称义，还有我们是良善的人。所以这个是律法的一个定义哈，律法的那个本质了，它的本质哈。那我们都知道，在第三章二十节，你也是写下来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那你告诉我们，律法是叫是给人定罪的吗？有没有人记得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谁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念给我们听一下好吗？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不是定罪，好像是让人知罪的，好像是这样说的。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是的。啊，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我们搞清楚哈，神定了律法的时候呢，神很清楚，他当然无所不知，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哈，神的标准是这样的哈。既然神是公义的，那么这个律法绝对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没有说哎呀，这可以稍微减一点，不是这样的，完全的哈。那当神的标准是这样，这十条里面它是环环相扣。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我们没有一位神的这样的信仰的话，以下要去孝敬父母，要去不说谎，不做假见证，要去不杀人哈。到了新约，耶稣讲的杀人是什么？恨人哈，就是到了我们更难了哈。杀人是已经有行为出来犯法了，可是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其实诫命本身不是法，诫命本身是一个圣洁、公义、良善的神的给我们的标准，但是他跟我们一对起来的时候，他是会叫我们知罪，让我们看到我哪里不够，我哪里不行。好，我们很容易会拐个弯，撒一个白色的谎言。好，这个对神都是不合格的哈。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哈。其实这个神不，他的诫命，他的公义，他的良善的圣洁是百分之百的。那神把这个标准拿出来，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属于神的人，那个时候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的时候，这是属我的子民，要归我为圣的。哇，等于说呢，我们是属于神这边的，而且我们都是跟神的特性，跟他性格是有份的。可是问题是，明明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赦罪的信仰。我们不做不到，我们知罪，可是知罪又怎么样呢？神说好，我帮你开一条路，哦，又新又活的路，让你可以脱罪，就是被赦免，然后从被称为义。我本来做不到，那神算我可以的哈，给我一个资格，给我好像一个说啊，我有资格。那从这里开始呢，要帮我们成义。所以到后来的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不是说我守第一条、第几条、第几条哈。刚才我没有讲完，对不起啊，我今天可能会有点松散哈，因为啊有点累。那我刚才啊讲到神的律诫命是这样哈，他的概念是他的啊标准是，你犯了一条就犯了全部。等于说，如果你不是真的尊主为唯一的你的神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犯以下的一些啊，这都是环环相扣的，这是圣经讲的。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针对这个法利赛人在质疑、质问、控告耶稣啊，这里已经不是只有质疑了哈，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因为神收纳我们为儿女，他不会满意于我们就留在那个罪的状态当中。我们不可能以后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称为神的儿女，然后约翰说我们要也是真的是神的儿女，那个整里外上下我们都要有神的儿女的这种体态跟这个形象，可是我们做不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有一个对自己的太信任了，其实不是信任，他们欺骗自己，明明就做不到，可是呢他们会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表现，等于说他们认为有优越在哪里呢？优越在别人并没有看穿我，那个叫做优越，他们认为他们做到了。这个就是耶稣在如果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第23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要知道哈，对于神来讲，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我上次给大家的一个对犹太人的看法，对于那个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这些专家的看法是说，其实他们是很值得我们理解的。因为一下子来一个耶稣讲的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啊、有时候跟他们很冲击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对我们对于信耶稣的一个冲击点。啊、最大的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这个有拜祖先，然后一下子说我们不能拜祖先，哇这个冲击也是很大。然后就产生一个问题，那像我对我的祖先算有义吗？算有孝顺吗？这个产生这些问题。好，所以上次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说，其实了解说为什么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很执着于宗教规定的这些人呢，很守法这些人呢，怎么会对他们会有那么大对耶稣的一个冲击？但是来到今天我们看到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使徒行传那里有一句话哈，说当一个人应着景象的时候哈，心跟耳就会抗拒圣灵。你们可以记下来，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心啊齁，里面内心的景况，耳朵听进去，当我把它听进来的时候，你耳朵听进去的时候就会跑到你的思想去，你听到什么，然后你想听什么，之后到你的思想的时候就会变成你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好，这个受割礼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是说有一个跟神，就像我们现在的受洗一样，我有一个宣告，有一个立约，然后呢我是跟神有约定，而且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我是属于神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的人打仗的时候他万一如果快被打死了，然后他们常会有一句话说，我不能死在这个未受割礼的人的手上。他们也说宁可就请别人把他们杀掉。好、啊、请自己的人啦、啊。好、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受割礼是他们的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而且是一种可以让他们觉得他们很特别的一个记号。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受洗了，好像我跟神有一个约定，我有一个在别人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确认。好，那么所以这里他就用说，心跟耳如果没有受割礼，意思说你的心如果没有归属神，你的耳朵不是听神要你听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抗拒圣灵。我讲这个是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地方谈到亵渎圣灵的事情，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抗拒圣灵。好，我们可能会到下一次才会谈到这个关于圣灵 我们有抗拒，我们有不是我们，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了哈。然后让圣灵担忧了哈，然后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哈。但是这个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这些文士专家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不是他们真的那么的专心要保护律法，当然看起来好像为了一个人不守哪一条律法的时候，他们据理力争到一个地步，还想要把它除掉。这个是一种非常扭曲、非常变相的一种信念，这个不叫做跟神之间的信仰，叫做信念，为某一个信念，然后他们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就是想要杀掉一个人。这个就是回教徒他们可以这样做的原因啊，因为某一种他们的信念，然后呢用这个，因为这样等于说代天行道了啊。那么刚才我提到马太福音，耶稣说人没有比羊更贵重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包括马太福音讲的哈，人跟羊如果你有羊掉下去，你会把它拉起来吗？好，他其实他们也没有，他们无言以对了哈，他们当然知道答案是什么啊。那在这里的话，他说在安息日呢，如果救命害命哈，哪一个对呢？他们也没有回答，他们当然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他们就揪着耶稣，你没有守安息日，你不应该今天做这种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再稍微把它回过去看一下哈。基本上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基于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控告耶稣，开始要往那个想要害他的这个方向来往这个方向在发展，可以这样讲。他们心里面那个恨啊，心里面那种恶啊已经发动了。刚才记得哦，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公义的。好，这个是圣经讲的解释律法的内质。那么等于说，如果因着律法的缘故，我心里面充满着恨，然后呢我呢可以恨到一个地步想要除掉对方的话，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已经病态了，已经病态了。所以他们没有回答。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稍微有一点点思考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主要谈这个的时候呢，我是要跟大家讲说人的心哈，就是这样慢慢的在往人的那种心里面的诡诈里面的罪性哦，就是这样。刚开始诶，对方的那个做法想法怎么跟我不一样哦，他明明看到耶稣可以做只有神能做的，可是没有办法去承认他就是神。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不去啊改变我的想法，那我就是要去定对方的罪。好像你我只有一个可以生存一样啊。然后到这个地步呢，接下去刚才第六节说啊，因为这样，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呢跟西律一党的人他们就商量怎么样去除灭耶稣。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模式哈，罪的模式。心里面有不认同，慢慢的变成一种控告，一种仇视，然后到后来变成心里面很刚硬去敌对他啊，想要去除掉他的时候呢，我们会结党。这个西律党是什么叫西律党？西律党，西律就是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分封的王，就是罗马大帝就统管这个辖制啊，这个犹太地这里哈，然后设立一些人做他们叫做分封的王， 耶稣降生的那个西律王就是分封的王。那么基本上西律王呢是要忠于罗马政府的，犹太人有一群人是西律党的，因为这个西律党的人呢，这个西律的王呢，他其实是他是半犹太半不是犹太人，他们通常是比较属于那种那个啊、就是不是纯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这样讲啊。那所以呢，他们可以用他们来管以色列人，然后这些人呢管以色列人，一方面呢他们又啊会奉承罗马政府，他们不是真的爱民啊，爱以色列民，这样子讲好了。所以他那时候听说有一个王降生，他很害怕，就要杀死两岁以下的孩子，就是这样。所以西律党的照理讲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本来是可能彼此也不太有交集，有时候甚至是彼此有一种成见的。好，因为一个是固守，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条例我们要守住。可是西律党的人你可以想象嘛，他们是以皇帝为主的嘛。但是竟然会因为同样一个目标，同样一个敌人，然后呢结合起来。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罪的这种严重性哈，就像一个癌症一样越来越扩散，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呢就是变成一个不治之症。所以心里面的质疑不理解，然后呢就有上次我们提到，如果我们不理解，我们可以去寻求，我们可以去询问啊。那个询问本身呢带着一个想求知啊，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不是都没有问题，我们有问题，我们有很多对我们跟我们本来的背景格格不入的地方，我们的信仰，但是呢跟我们的环境什么好像觉得配不起来。好，比如说像上一次那个有一位那个蔡姊妹，她说你看不是要祷告吗，那我祷告了也没有结果，也没有那个，这个都是我们很实际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问神，我们可以去求知，我们就会往深处更扎根，知道说哦，原来认识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因为我们很有限，我们的经验，我们各方面很有限。好，那现在问题是这些人当他们抗拒圣灵的时候，为什么我谈到圣灵呢？等一下后面耶稣就会讲说他们亵渎圣灵到个地步从这种心里面的刚硬要控告要除灭耶稣之后，到后来就会变成亵渎圣灵。哇，这个真的是很严重很可怕的齁。好，那这个事件齁，现在这个事件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耶稣一定要安息日来医治这个手枯干的人吗？而且只有医治一个人齁，我们就不管他医治谁了齁，反正他到处去我们都看到他一直在医治人，在赶鬼齁，然后再传道这样子。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来医治这个手枯干的人？也是因为这样子才会使这个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一个地步呢就起的那个杀机要除掉耶稣。这个问题会关系到我们对于安息日，那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守主日的了哈，我们还是有守，可是我们守的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我们是按照新约的时候这个使徒们所留下来的传统，就是我们守的是主复活的七日的第一日啊。不管是守安息日，不管怎么样，七日里面有一天是归给神的，归他为圣的，这个是诫命里面的诫命。耶稣说我不是来要不要废掉诫命，我要成全，我要让诫命回到原来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对于我们 这个执着哈，我到底要守吗？我现在不是在讲说你该怎么做哈，我没有这个意思哈。这个，我的重点是这样子：神的诫命不是旧约有，新约不用有，不是这样。只要是属于神真理里面的啊，这种生命的这种轨迹哈，那我们是一定要持续到永恒的。好，比如像我们都知道啊，除了他以外，我不可以有别的神了，不可以拜偶像啊，我们可以妄称神的名，我都这样，下面都是一样，我们都很认同，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本质。偏偏就是安息日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比如说啦齁，比如说我们的原则的问题啦齁。我想到一个例子齁，以前有一个影片哈，叫做火箭，叫做什么来着，我忘记那中文怎么翻了哈。
我烈火战车。
哦，烈火战车，对对对，谢谢谢谢。有刘磊真好，我每次想不到就会帮我讲啊。好，他就是因为碰到安息日，他就不比赛了。他本来是大家都看准他可以拿到金牌的，但他不比赛。他说：“哦，那天我不行，那天我是敬拜，对他讲很正常啊。”他说：“那天是神的日子，我不做。”好，他就这样子，好，类似这样。那如果像我们做了，我们怎样来诠释我们可以做，那他不做，我们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其实律法是叫人知罪，就不在于说可以跟不可以，而是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心里面的景况怎么样。回到耶稣讲的，羊跟人，人没有比羊更贵重吗？上一次我们提到说那个安息日是为神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立的，等于说人应该在管理治理的上面，然后神就设立了一个安息日，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歇下来，一方面歇下来，一方面充电，跟神完全的啊。因为现在特别是现在的时代哈，我们要能够有一天然后跟神的好像跟神完全没有其他的事情来打扰我们，很专心的这样子归属他的，然后像心里面也很安静的可以休息的这么一天，身心灵哦，不是只有身体哦，身心灵都可以休息，然后又可以吸取神的丰富的这么一天，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而是就这么一天归，这个是神设立安息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十诫里面只有这一诫神做给我们看。他说他创造的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如果神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不需要，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世代会不会产生像那个时候耶稣跟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这种问题？到底我们对于这个安息日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哈，他们就说，他牧师啦哈，那个牧师跟那个长职本身就立了一个。他们教会的哈一个规范哈，他们说呢，我们哈就是专心来敬拜神啊。那个牧师说，我很不希望你们在星期天呢去上班呐，哈，去做这些平常六天在做的事，包括家庭的游乐啊什么那些哈。那有人就提出很多实际的问题啦，啊，比如说，哎呀，那可是要加班怎么办呢？啦哈。到后来这个教会呢，因为牧师一直在加强啊这些，他说这个十诫里面那个得福气的律法这一条安息日啊，同样的哈，福气的对面是咒诅哈，就是那个 那个犹太人那个时候会被掳到外邦去，那个就是神在他们得到了处罚了，好，等于说他们会得到一个结果，好，那等于说有福气，就是有生就有死，有福就有祸，这样哈。那啊，他牧师就很强调这一点，那是他的意象，也很强调这一点。结果到后来，他们教会出现的一个景象，什么景象你知道吗？那个比较有能力的，比较有财力的，他们就去当老板，然后呢，就把那些愿意礼拜天真的是啊，愿意时间就是归给神的，他不一定要在教会做礼拜，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可以休息，让你休息的，他就尽量的在这些当老板的下面去做他们的工作，那个很特别的哈，我最近才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好，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气象，就是大家真的是不但是就是家同样是耶稣家里基督的家人哈，然后呢，他们也是在工作上面呢，就是这样子的，整个生活啊，那个就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很愿意去从这个来吸取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当你听到说礼拜天可以休息，我想呢，现代人来讲是很觉得是很需要的，而且会很乐意的，很乐意接受的。好，我们现在就有一家那个Chick-fil-A 的那个店是这样，礼拜天是休息的哈。其实美国早期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来以前，我不晓得谁多久了哈，很久的话，但是早期的话，我们知道美国星期天是主日的话，他们是不开店的，好，就得到休息了。不管是那个得到休息，这是安息日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因为从一个圣洁的神、公义的神、良善的神，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蒙福的日子，可以这样讲。好，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问题的，当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的一个执着点在哪里？我们的这个原则在哪里？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哦，哈，我没有说哦，你礼拜天去加班这样不对。记得律法不是要定人的罪，哈，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竟然在这个耶稣在这个安息日跟这个法利赛人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法利赛人是，如果你去注意看的话，我们常用一个假冒为善啊，只是装外表或者是装饰他的外表，让他看起来以为这样，到后来也骗了自己说我真的是这样，其实没有这样啊。因为如果说你恨人就是已经是杀人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说哪有谁啊没有杀过人的啊，可以这样想啊。Yeah,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思考这当中的一个到底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信念，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我们做或不做，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那我刚才说过了，安息日本身跟上面的四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不可以妄称我的名，不可以塑造偶像，然后不可以什么，对不起，应该就是这样子齁，跟这个都有关系的，它就连带在一起的齁。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稍微有提一下，思考一下，想一想，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星期天来医治这个手枯干的人？他明明知道又是安息日了，然后这个人枯干也很久了，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一天，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医治他的手？害命还是救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枯干手的这个人，他一样是这一群众人里面的一个人。当耶稣说把你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生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更敬佩这个手枯干的人，啊，他是跟那一群同样的 这个犹太人同样在一起的众人当中的一个，他都懂这些这个诫命的事情，懂安息日的事情，然后他的手已经枯干那么久了，竟然当耶稣对他说你手伸出来的时候，他伸出来了。有没有谁想要表达一下？我们对安息，请讲，请讲。
耶稣特别在选在安息日祭病啊，祭那个干枯的手，就是说明他是安息日的主。
嗯哼，
表明说明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可以做主
啊，他是安息日的主呀。
是诫命是神定的，好，那他他可以做主 ，OK， 嗯哼，他一直要表明他是有权柄的了，可以这样说哈。因为在这章里面呢，我给你们的经节主题经节哈，是第三章的十一节，马可第三章的十一节。好，在这里呢，在其他的人都没有办法认证耶稣是谁的时候，就只有魔鬼、巫鬼。第十一节，好，谁念一下我们的主题经节？马可第三章十一节，马可回到马可第三章十一节。
我可以，
三章，
你先念吧。
第三章十一节，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好的，无论何时看见他，表示巫鬼到处都有啊，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于这些巫鬼的这种撒旦了、哈。撒旦附身的这些从撒旦来的这种好像一个宣告一样齁、他是不让他们作声的，他不让他们作声。耶稣不需要这个撒旦来见证他啊。有一次记得住口，有时候让他们就是闭口不讲啊。但是很遗憾的是，只有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是谁，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第一章看到耶稣被称为圣者，第二章被看到人子，好，然后第三章看到神的儿子，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那在这里的巫鬼的这种俯伏，意思是他们很害怕，因为他是审判的主，他们的终结的时候呢，他们知道他们是要被打到地狱去的啊，所以他们就会很害怕的啊，甚至说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把我们怎么样这样啊。好，那现在呢，刚才提到林弟兄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么还有其他有什么想法吗？有没有这种碰到安息日的时候的这种难题呢？上次我们有提到哈，法利赛人他们加的很多条例是为了保护那个诫命，所以那些条例是人加的。好，所以我现在在讲不是说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不是这样子。到底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安息日的福气是在哪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七天里面有一天是安息日，我们如何来对待？比如说像在中国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可以去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天？
师母，
是，请讲。
那个三节说的，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嗯，就是他让众人都能够看到主耶稣显明，就是在为什么在安息这一天，而且让这个人特别的显眼站在当中，就是要告诉他们要转变他们的思想，这个安息日不是只是守个律法，而是更加的就是说要明白安息日的一个真正的含义，也是爱的传递。所以在之后五节说到他怒目周围的，就是说那你是看到人有需求你不去帮助，你不去好像就一味的守你的律法，这不是神的心意。我觉得是一个对于他对人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转变。
嗯哼。嗯哼，嗯哼，是的，他的一个针对人的这种刚硬，有没有？他面对那个人的这些人的刚硬的时候呢，那么耶稣有一个 一个真理的一个表现。好，从哪里表现呢？这里提到刚才那个里面提到哈，一方面呢，他心里面有什么？对他们有生气。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忧愁。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那个就是公义的表达，对不对？我们有义怒，对不对？啊，如果说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跟我无关的话，那表示我们的心真的是，就是不要谈做爱人的了哈，就等于是根本就很自我中心的哈，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只有自我中心，那这个怒目。是一个他的公义的表达，耶稣的本性啊，他的本性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公义嘛，啊，然后忧愁是什么？当我们为了对方的一个啊错误，心里面有重担，为他担心的时候，表示什么？怜悯、怜恤。我想父母亲对儿女就是这样子，一方面呢，我们会有让我们觉得说你不对。好，那我们会有一个被激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呢，我们里面另外一端是带着什么？带着爱，带着连续。那基本上是什么让耶稣有怒目相看，还有忧愁他们呢？因为他们那个心里面的刚硬。记得耶稣讲过的比喻哈，后来我们会看到。他讲的那个啊四种土地，然后基本上那个种子那个稻哈、啊，种子代表稻，种进去的时候，土如果是刚硬的、路旁的、被踩得很硬的，根本就不可能会种进去那个种子哈、啊，不可能会扎根啊，所以这是耶稣的一个表达，身为一个人。身为神的儿子，身为一个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者，来面对这群人的时候，这是耶稣的一个表达。不但有怒，而且还有忧。那基本上针对说，为什么神的道、神的真理进不去你们的心里面？刚才里面讲的哈，那个爱，为什么你们？现在只有针对着要抓我的把柄，想要害我的命，而没有去在意到有一只手枯干的人跟你们在一起很久了，你们有曾经想过去帮他吗？你们有曾经去同情过他吗？你们有爱过他，有扶持过他吗？好，我想这个种种，这个都会让耶稣有一个很感叹的地方。那么他当然一定有目的，一定要那天去医治他。是的，是的。我们就很自由的表达对这一段的一个心得哈。当我们念了这一段之后，我们有什么心得，从哪个角度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就思想了哈，我在看这一段，我就想说，如果我是耶稣的立场的话，我能不能很坚持很坚决的来表达我的立场，我敢不敢做行善的事情。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啊。当我念了这一段之后，
师母，
哎，是，请讲，
可以听清吧？
可以听到。
对，就是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比较强调律法，就是圣经里也讲说律法的总纲是爱神爱人。所以他们可能耶稣要告诉我们，就这个形式和这个行为要有那个爱的实质，要是没有爱神爱人的实质，对，他可能在批评的要让我们明白的是不是这个。
嗯哼，他一直在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里面的精义是什么，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在于人，好，人比羊贵重，是救命呢还是害命呢呀？是。 刚才我提到说对于这些法利赛人的心里面的发展、啊、心里面的那种更滑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从他们质疑他们不认同到控告，然后就越来越刚硬、啊、到一个地步就想要除掉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也是一个罪的一个特征、啊、我想耶稣看到这些的时候，因为他来是为了要征召罪人嘛，要选召罪人，对不对？他上次讲我来就要救罪人嘛。那这些罪的那个，一方面他是想要救这些人，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负担啊，可是一方面呢，对于罪本身的那种绝对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就是跟罪是不能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主哈、啊，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神的儿子呢，也是给他一个非常不能妥协的啦，可以说不能妥协的。好、啊，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提到说，是在下面还是在这里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善意哈、啊，我们有一种善意跟我们行善、啊、我们有个好意了哈、啊，好意做的事情，跟我们去行神的善。有没有什么样的，或许我们到最后再来谈那个问题好了，然后你可能会总挂到第三章啊。我们现在还是集中在这一段。嗯，在我们的信主之后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有没有思考过这个神的日子归神为圣的这件事情？这是我可能要想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思考，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在那里。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守这一条诫命，而是里面有一个福气。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话，是神要把我们带入安息，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可以心灵的这个平安跟安息。这个是一个福气在那里。如果我们是那个参加这个奥运的这个选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奖牌嘛，对不对啊？然后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理所当然，我就是来比赛的啊，等于说我是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的，还是我们会有一个主动性的说，哦，因为这是我平常在敬拜神的日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出席这个事情。等于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事情让我们为难啦、啊、但是我在思考说，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有一点点的学习跟意识。或许当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在反对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呀，所以安息日没关系的。安息日你看耶稣也都是做那些他们本来没有在做的。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还是我们会从这个当中更抓取，更学习到说，哎呀，原来安息日有那么深的，那么大的意义在那里，有那么大的福气在那里，我不能不去思考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是吗？是不是就是我感觉好像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圣经还读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好像容易妥协、嗯、就是你一直去教会的话、嗯、突然就是有一天说你不去了，有些什么事你好像心里就没有平安了就。
哦、oh, ,OK, 好 ,OK, 很好的一个点。的平安里面有没有平安，对不对 ?OK,OK, 好、嗯、哼，很自然的，我们过去的生活就是我们自己做主嘛。哦，那等于说呢，我们会看嘛，哪个事情重要，哪个事情怎么样，我会这样自己做主。但是当你久而久之已经，一方面你已经归属神了，然后你也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在学习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被圣灵提醒的一种不平安，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
OK, 好。非常好的一点哈、啊，我觉得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里面有圣灵做我们的 一个定准。好，我们不是控告自己，也不用被别人控告，也不用跟人家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对于这个安息日的主这一位神有一个顺服的心。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很好很好，是的是的。就不能再自己做主了。
师母，我觉得他肯定比就是那个 Eric Littleton, 他肯定对他来讲，首先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一般的运动员肯定是拿奥运金牌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讲，但是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他跟是主，而且我想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上不妥协，那也跟他平时对主很就是很认真，就是很留意为有关系。他肯定不是说一下子，如果他平常都是对神的事儿一会儿在乎一会儿不在乎，他不可能说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候他能够站，就是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当时好像也有说那个王，那个当时的就是那个亲王威尔斯王子也去找他，想让他出去，所以他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是他心里边是尊主为大的，所以这个尊主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到底是不是认定主，其实是这种事情把我们 test 起来。如果平常就小事上都哎呀，有时候给自己找个理由，比如就是您说的这耶稣星期安息日也做事儿，那我们去做点什么也关系，就自己找个借口就过去了。那你真碰到大事的时候肯定站立不住，他是一点一点小事上就是说
是的，
他在就很留意，就是分别为圣，所以他在真的是面临一个考验的时候他才能够站立得住。
是的是的 Amen 呀、yeah, 是的，等于说我真的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等于说神就做我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啊、最
尊
重的重要
的，就是简单说
对尊
他
为
尊主为大，而且他心里真的尊主为大，而且他也
是
在平常我想他就是在实践，他可能平常对这个就是去敬人是很认真的，不可能如果他平常就不认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或者就说90%去、嗯、然后有事儿了或者紧急就不去，那可能他应该是跟神还是很亲的，所以他
呀那个敬虔、那个、是的是的，很好，是的是的，我觉得你们提的都非常好的一些很重要的点呀，是的是的，嗯哼呀，一方面等于说他的偶像不是那个金牌
对
他的神就是神，是的是的，嗯哼，
就是他人生中有比金牌更重要的东西。
对了对了，是的，价值了，人的价值在哪里，是的，嗯哼，很好，非常好，嗯哼。